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建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87面，心恶明障性及火大性。那么我们一个大乘的菩萨呢，当我们正念心啊，从一个向外的攀岩外在的人事啊，我们开始回光返照我们这一念清净本性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真理啊。这个时候我们内心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守楞严王三昧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就会开始去破除我们身心的障碍，这当中包括了内在的烦恼障跟业障，也包括了外在的鬼神障。所以我们这念心从有相的分别而误入的无相的离体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障碍开始破除。当然我们讲破障是有两种的差别啊，第一个是一种啊，从一种事项的一种对峙，比方说我现在起烦恼，那我就念佛啊，用佛号的专注来调伏我们的烦恼，这是也可以。或者说我业障现前，我赶快去拜88佛，拜观世音菩萨，那么透过对佛菩萨的皈依来灭除我们的罪障，这个也可以。我现在有鬼神干扰我，持大悲咒，持楞严咒来破除这个鬼神障，也可以啊，念佛持咒拜赞都可以破障。但是这种四修的破障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我们发觉只是在表面上的破障，因为障的根源你没有找到。所以我们一直不喜欢身心有障碍，但是我们一直永远不了解到障碍是从哪里来。佛法讲事出必有因，其实障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我讲实在话，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们障碍，你自己会给自己障碍，那我怎么会给自己障碍呢？所有的障碍都是我们一念的攀岩心创造出来的。我讲实在话，你不向外攀岩，你没有障碍的。我们的身心世界是本来没有障碍的啊，不是说本来有障碍再去破除，不是这个意思，是本来没有障碍。那我们一念的妄动向外攀岩，然后自己创造很多希望的障碍来障碍自己。所以你今天修守楞严王三昧，先知道我们的痛苦的根源在哪里，就是一念的攀岩心。所以你今天要破攀岩心，那你就必须要破除他的迷惑，因为他为什么攀岩呢？是产生的迷惑颠倒嘛。所以你看本经不断的发明生命的真相，你一定要彻底的看出了生命的根源是什么，拔除了心中的迷惑，然后把攀岩心调伏下来，那么整个障碍的力量才会慢慢的减少。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了解一个观念，我们只有自己给自己痛，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们痛苦，也只有自己会给自己障碍，没有人可以障碍你，就是你那念攀岩心嘛，你自找麻烦嘛啊。所以说当然我们为什么会去产生攀岩呢？因为我们没有了解生命的真相啊。所以我们透过经典的学习啊， 了解生命的真实相是很重要，是这个生命到底是从哪里而来，那么又将往哪里而去，生从何来，死将何去，这个是要非常的清楚的。好，我们看这一课的经题，名藏性即火大性。这个藏性呢，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现前一念心性。那即呢，就是当下就具足，那么火大之性。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很多的火啊，你看地狱的众生看到的这个苦恼的火，极乐世界呢看到的清净庄严的温暖的火，这个火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众生呢这个具足的火大之性，但是要假借种种这个善恶的业力，才会显现火大之相啊。火大之性是我们具足的，但是火大之相呢是由业力把它显现出来的，这叫做藏性即火大之性啊。那么这一颗呢有三段，一破妄执，二显理性，三次迷惑。我们看第一颗的破妄执，那么这个破妄执呢主要有破两种的妄执，第一个是破和合的妄执啊，那么这个是主要要破的啊，因为其实这一颗是啊承接阿难尊者的疑惑。阿难尊者说呢，四大和合花明世间种种变化啦。那么就是说呢，佛陀在前一颗的四颗之文当中呢破出了非因缘非自然的道理。那么阿难尊者说呢，那么佛陀说四大的和合所有种种的因缘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产生因缘的执着。那这个时候佛陀破除和合呢，也等于是破除了因缘的执着。那么不和合呢，是破除了对自然的执着。所以这一颗等于是从和合跟不和合当中呢，来破除生命的真相是非因缘也非自然的，其实是我们一念心显现出来的。你不能说它因缘，你也不可以说它自然。好，我们看经文。阿难，火性无我，即以诸缘如观城中贵石之家，以吹串石手执阳穗，自谦求火啊。先把这个火性的体跟用啊，先把它标出来。佛陀说阿难，先讲它的体，说火性之体呢是没有真实的自体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假借种种的因缘，才能够显现火大的相状跟作用，这个是标出的火大的体性，它是无我的，它没有真实的体性，因为它假借因缘生，所以它没有自体啊。那么第二个呢，先再标出火大的相用，说如观城中未石之家，以翠串石，说你可以看一看啊，你有空呢可以到这个四罗华城当中呢，尚未饮食之家，这个家庭还没有吃饭的，那么他呢一吹串时，他准备要去烧煮饮食，这个吹串呢就是把这个生食把它煮成熟食叫吹串，就这个家庭还没有吃饭，但正准备要吃饭，那吃饭就必须要火啦。古代的社会啊，没有像我们有瓦斯炉一打开就有火哈。那么古代的火是从什么地方来呢？手执阳穗日前求火，在古代的社会要求火了，就是用这个手呢来抓执这个阳穗，阳穗呢就是这个铜做的一种镜子，用这个镜子去照了太阳啊，把太阳光的能量加以集中呢，就可以在艾草当中呢来生火。所以古代呢是手抓的这个阳穗的铜镜呢在太阳面前照射来求火，就这个因缘啊，这个火就显现。那这一段呢先把这个火大的体跟用给它标出来啊，这以下呢就正式的破除 合合跟不合合的相状。我们看经文，阿难，名合合者，如我一如1250比丘，今为一众，众虽为一，究其根本，个个有生，皆有所生四祖名字，如舍利佛、婆罗门种、优婆毗罗、迦舍波种，乃是阿难，其谈种性。阿难，若此火性因何合有？必守直净，一日求佛。此火为从净中而出，为从爱出，唯一自然。那么佛陀先破出这个和合的相状，说假设阿难，这个火大呢，假设是有自体的，说他这种火啊，是有他真实不变的体性，而且是呢，假借和合而来的，这个体性是和合而来的，先做一个这样的假设，那么这以下呢，也做一个譬喻了。就比如说呢，我佛陀跟你们这些1250个比丘啊，我们现在共住一个讲堂，而产生一个和合众啊，你看大家和合在一起的，掀起这个和合的一个相状出来。那么这种大众和合虽然一体呢，但是我们如果去问它的根本啊、来源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差别的色身，也有他的不同的姓氏、不同的名字。所谓的和合，它是有很多很多有次体的东西和合而成才对啊。比方说舍利佛尊者是婆罗门种婆罗门是翻成中文叫做敬贺或者是梵志他们是自称为梵天的后代，以后也希望能够回到梵天去，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属于当时的一个知识分子优罗频罗呢是迦舍波种，迦舍波种翻成中文叫龟氏就是他的祖先在山林当中修道呢，感应灵龟附图相应，那么而安立这个名称那么阿难尊者是释迦种姓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呢，和合它必定是一个很多很多的字体所构成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假设这个火大是有字体的，而且是和合而生，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必须有它的字体啦，比如说这是净铜镜所产生的火，这是太阳所生的火，这个是艾草所生的火，那么三种火合合起来才创造这个和合相出来嘛，应该是这样子嘛也就是说这个和合应该各有各的字体嘛，有这个铜镜的火，有艾草的火，乃至于有太阳的火才对从这个比喻当中呢，我们知道和合是各有字体的，这一下合法。说阿难，假设这个火大呢是决定有它的字体，而且这个火大的体是假借三种法的和合而有。哪三种法呢？第一个，我们这个人要去执抓铜镜铜镜的火。第二个，一日求佛在太阳当中的照射去累积它的能量。第三个有这个艾草的承接。那么这个火到底是从铜镜中产生呢，还是艾草的火产生呢，还从太阳当中产生身为一个有自己的东西，它一定有一个来处才对也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火的和合才会产生一个合体那么这个就提出一个这样的假设那么以下呢正是破除它的和合的字体。我们先看第一段，阿难，若日来者，自能烧如手中之艾，来处林木皆应受魂。说假设这个火大呢是从太阳而来若日来者那么这样子呢，这个既然它能够烧我们手中的艾草，那么太阳是高高的挂在天空当中它从远处而来， 那么它从空中来到我手中的时候啊，这中间经过很多很多的树林啊、草木啊，那么都应该被火所燃烧才对啊。因为身为一个太阳，它的热量它不能选择对象啊，所以我专门烧你，我不烧它不可以啊。它既然太阳能够产生火，而且照到你的手中的艾草，那么应该它经过的过程当中的树木草、树林草木都应该燃烧才对。那事实上中间都没有问题，只有你手中火燃烧。所以我们不应该说是火是从太阳中来，不对，这不合理的假设啊。若尽中出，自然人宜尽，出然宜爱，尽何不容？愚奴守直，尚无热相啊。说是从铜镜中而出，这个火大是从铜镜而出。那么这个火大既然能够从你的镜子当中啊，那么产生这个火燃烧于艾草当中，那既然你的镜子能够产生火，这个镜子为什么自己不燃烧自己而把它融化呢？那么衣奴手直，尚无热相，衣就是弯曲的。事实上你那弯曲的手拿着铜镜呢，那个铜镜连热的相状都没有，又怎么能够融化呢？火从镜子中出来，那么你应该先烧到你镜子本身才对啊，但是镜子本身连热都没有，所以火是不能从镜子中出来。若生一爱，说这个火我明明看到它是从艾草当中燃烧起来，是从艾草升起的。那么既然从艾草升起，我们又何必要假借啊太阳跟铜镜的啊双方的这种照射，那互相的接触，然后才能够产生火大的作用呢？如果你是从艾草升起，那你就单独升起就好了，为什么要假借太阳跟铜镜呢？啊，所以这个是不合道理的啊。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如有地官，尽因守直，日从天来，爱本地生，火从何方，游历于此，日尽相缘，非合非合，不因火光，无从知有。所以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啊，说阿难尊者，你应该啊，对于这个火从什么地方来啊，你要做一个很详细深入的观察。所以这个铜镜是由手来抓指的，太阳是眼从天空而来，艾草是放置在地上，这三个东西呢完全没有合合，一个是天空，一个是你手上，一个是在地下，这三个东西呢根本没有真正的合合。那么火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游行经历到这个地方而来呢？火从哪里来呢？啊，说日尽相违，太阳是掩在空中啊，镜子是那么这个是放在地上，距离非常遥远，他们两个之间既非是互相的掺杂的合合，也不是上下的结合，所以我们不应该说是因和合而产生火大，这样的和合相是不能建立的啊。不因火光，无从自有。前面是破和合的因缘相，这一下是破除啊不和合的自然。所以你也不应该说啊这个火呢是无因无缘的啊自然而有，也不能这样讲。那么这个地方的破妄执主要是破除合合跟不合合的这种妄执啊。当然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讲一下哈，它主要是在发明我空法空的一个无声的道理，这点非常重要。一切法为什么是心所变现？它的基本条件，它不能有自体。这一朵花是有自体，那我的心就不能变化它了，不可以。它离心有它的自体，那你说怎么说是你的心所变现呢？ 因为他没有自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他都不一样。你的心态，我的心态，看同一朵花会不同。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自体，因为他无声。所以我们要建立一切法是从内心所变现的关键点在于诸法是无声的，它也不是从铜镜而生，也不是从艾草而生，也不从太阳而生。所以结论密知了不可得，原来是无声。那么你这段懂了以后，那么后面这段就容易懂了，因为无声所以建立的性具的思想啊，说是显理性啊。那说是这个火道是从哪里来呢？是从众生一念心性本来具足的，是假借你的因缘的造作而显现出来啊。我们看经文，如有不知如来藏中啊，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那么既然是火大的体性是本是无声，那么也就是说呢，它是由我们如来藏啊，这个如来藏就是我们一念心性的，因为它本身是不变，所以叫如。那它有这个随缘的意，又叫来啊，这叫做如来藏啊。那么这个火道呢，是我们一念心性当中呢，是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性火真空呢，是发明这个空如来藏，就是我们心性当中呢，啊，这个火大自性是本质真空的，火大的体性是本来就真空的，本来就无声的。这性火真空，它的重点在真空这两个字。那么性空真火是发明不空如来藏，那虽然它的体性是真空，但是它又具足十法界染净的火大自性。所以它虽然是无声，但是它具足这个火大之性在心性当中，这个讲性具。清净本然是讲性体，它的体性是清净的，也就是说它是离一切相啊，它离相的啊。那么本然呢，意思就是说它是本来如此，不假造作了哈，再凡不减，再生不增啊。所以清净本然是指的它的体性是特别的离相，而且是广大的。那么周遍法界是讲它的性量，它普遍在十法界当中啊。所以清净本然是指离一切相，周遍法界是指的即一切法。这个心性本具的火大呢，是离相的，是周遍法界的啊。我们从这个性具、性体、性量啊，就可以知道这个火大的根源在哪里的，它是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那我们的心中是怎么把它显现出来呢？这一下讲出这个火大之相，这前面是讲火大之性，这叫火大之相。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当知世人一处直进，一处火生，遍法界直满世间起，起遍世间临有方所行业发现。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呢，都具足这个火的体系。那么这个火的体系要怎么表现呢？第一个，跟你心中的迷雾有关系，你对事情的一个看法，你的知见。第二个，你产生一种量，这个是一种染污的思想，染净的思想。你透过你这个迷雾的心中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正面负面的思维。第三个，行业发现，你去造作一个善恶的业力，然后你就发现你自己的火。为什么地狱里面的火都是给我们热闹的？你看到的天堂的火非常的温暖，那因为我们的心心量不同，我们造的业不同，所以变现出来的火大也就不同啊。所以也就是说呢，阿难，你应该知道啊，世间的人在一处呢手执铜镜，面对太阳的照射呢，就有一处的火大之相产生。假设你能够遍法界当中呢都手执铜镜去面对太阳照射，就遍满世界升起火大之相。 而火大呢，是火大之性是遍满世间的，哪有一定的方所呢？哪有一定的处所呢？啊，因为你的心是遍满的，所以火大之性也就遍满，有因缘，有这个业力，它随时会显现出来。啊，这个是说明了，啊，这个火大，它是一念心所具足而假借心的业力而显现出来。我们看忍三的次迷惑，破除众生跟外道的迷惑。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只是自然性，皆是事性分别嫉妒，但有言所斗之。那么世间的凡夫外道呢，因为是一种无知，无知呢，外道是说呢，缺乏观照的智慧叫无知，根据自己的这个妄想啊去看事情，没有根据佛陀的智慧来看事情啊，所以呢，把它当作呢生命的火大呢，是因缘和合而生，或者是自然的而有，这个都是我们意识的分别心啊产生的种种嫉妒，善有言说之相，没有真实的意义。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慢慢了解到啊，生命是从什么地方而来，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变现出来。我讲一个一双筷子的故事啊，诸位你体会体会，你就有所了解啊。说是有一天啊，佛陀啊派了一个使者到这个天堂跟地狱来做考察。这个使者呢，他首先来到的地狱，他看到地狱的众生啊面黄肌瘦，心情啊非常的苦恼不安，他就去探讨他的原因。结果发觉啊，地狱的众生在吃饭的时候啊，哎，他的饭菜也很多啊，但是地狱的众生那个筷子啊是1公尺长的筷子，非常长，所以每一个人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大家抢食物啊，这个筷子要往自己的嘴巴里面塞，但是这个筷子太长了，怎么塞呢，就塞不到自己的嘴巴，所以越吃不到就越热恼，就弄到自己啊面黄肌瘦，热闹不安。那么这个使者很感叹啊，离开的地狱就到天堂去了，哎，看到天堂的众生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他就说，哎，是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他也去想要探讨他的原因，哎，天堂的众生也吃饭时间到了，他也参加他们的吃饭，他的筷子也是1公尺长啊，但是大家是拿这个菜啊夹给对方吃，我夹给你吃，你夹给我吃，大家很快乐，所以大家心情很愉快，精神很饱满。那么这个地方呢，值得我们思维，就是这双筷子是什么？这一双筷子以本经来说，就是我们众生正念心的性具的思想，就是我们的心，他的心有一定的规则，他本来就具足整个十法界的染净诸法，所以这个筷子指的是我们一念心性具足十法界染净诸法，它有它不变的体，但是它产生作用的时候就不同了。你筷子是向内旋转的时候啊，你就很痛苦了，显现出来是一个苦恼不安的相状。这个筷子它有一定的规则，当它向外旋转的时候，你就心情非常快乐。这个筷子有它一定的自然之道。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哈，我们生命的正念心啊，它的确是有一定的规则。你正念心啊，这个筷子你老是要向内，你想到都是自己啊，你什么都是为自己着想，自私自利啊，这念心它一定给你痛苦，保证给你痛苦。你这念心是向外旋转，真的是为公为众，它一定给你快乐。而这样的一种原则是谁创造的？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不是上帝创造的，是本来就是这样。我希望我们先建立一个观，当然我们要马上说是 啊，牺牲自己成就众生可能不一定做到，但是你先把观念建立起来啊，就是说呢，我们这一念心的确是有它一个运作的规则。你看哈，你待人处事领导事啊，学吃亏学吃亏学吃亏，结果你福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你福报为什么越来越大呢？福报从哪里来呢？不是上天赐给你的，因为你这念心它本来就是这个规则嘛，你这个你这念心的筷子只要它向外旋转，它就创造快乐嘛。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行愿化现啊，你说你越吃亏结果你福报越大，但是福报是谁给你的呢？是你这念心给你的啊。你一天到晚跟人家计较啊，自私自利，结果你越来越痛苦。那你为什么会痛苦呢？也是你的心给你的。这个道理，这个地方就讲这个观念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行愿化现，说是你从什么地方来，就是你自己的心变现给你用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生命的痛苦是从哪里来，生命的快乐是从哪里来，这一点你要先清楚啊。我们有一种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习惯，不是马上改过来，但是你先了解宇宙人生的道理。我们这念心的确有它的规则，你越自私你越痛苦，你越是吃亏牺牲奉献你就越快乐，就像这个筷子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啊，就讲到所谓的我们这念心是本来具足十法界染净诸法，但是要假借四照的因缘才能够显现出来啊。这说明整个生命都是自作自受啊，是这个意思。看心三，命藏性及水大性啊。那么这段是说明了、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呢啊，当下具足水大的体性，也就是说呢，水大的体性是众生本具啦，水大之相呢是假借众生的四照而显现出来啊，一个是性一个是相啊，这点要分清楚啊。我们分成三段，第一个破妄执，二显理性，三是迷惑。看经文，当然水性不定，流习无恒，入世罗城迦毗罗仙卓迦罗仙及波多摩婆萨埵等诸大幻师求太阴经，用和药施主师等以白叶咒手执方珠成叶中水啊。那么这个水呢，我们也看看它是从什么地方来啊。那么这个水也是生成体跟用，我们先看水大之体，说阿难，水性不定，流习无恒。水大的体性它本身是不决定的啊，也是它自性空啊，是不决定的。为什么不决定呢？因为流恒流习无恒啊，它有时候流动，那流动久了遇到了石头，它又开始停止又休息，休息久了以后又有因缘，它又开始流动。那么身为一个水大呢，它有时候流动有时候休息呢，它是不断不断的变化，没有一个恒常的状态，这个说明它的体啊是自性空的。这一下讲出它的作用啊，是因缘而有啊。比如我们在四罗华灯当中呢，有些种种的幻师，比方说迦毗罗仙啊，迦毗罗仙就是黄发，黄发呢就是说这个人的黄头发是赤黄色的啊，它是一种自然外道的一种啊，它执着敏地呢能够生一切法啊，迦毗罗仙啊，这个黄发仙人。或者是卓迦罗仙啊，卓迦罗仙呢这个幻成众叫车轮，因为他认为他所自己所觉悟的道理是特别的圆满啊，就像车轮能够摧毁其他的宗派， 所以叫做车轮。好，第三个是波陀摩，波陀摩翻成中文叫次莲花，因为这个仙人他长久以来是居住在莲花池旁边呢来修道，所以就以这个莲花来安立他的名称啊。Osado 呢翻成中文叫海水，因为这些人都是居住在海水旁边而住啊，近海水而住，所以叫做海水。那么这么多的这些大幻师啊，就是修学幻术的这些大师啊，这些都是属于啊，古德说呢是属于四水外道啊。你看古时候外道有时候四火，有时候四水啊，专门在修这个水的。那么这些四水外道呢，这些仙人不但具足五通啊，而且善用种种的幻术，能够把水变成山，把山变成水，把男众变成女众，女众变成男众。他说叫大幻术，大幻师啊，他有种种的幻术啊。那么他们在修幻术之前啊，要求一个东西来做一种药材，就是太阴经。这个太阴经就是夜中水，夜亮所产生的水，这一下下面会说明什么叫夜中水啊，其他的自来水都不可以，一定要夜亮所产生的水啊。那么用这种夜中水呢，来合合种种的药啊，来创造它的这种，去创造这个幻术的药啊，做这种幻术的药。那么这个夜中水是怎么来的呢？啊，这种大幻师啊，要选择在白夜昼这一天。白夜昼就是在八月十五的中秋夜晚的子时。那么那个时候的夜亮呢，特别的光明，就像白天的太阳一样啊，夜白如昼啊，叫白夜昼，在八月十五的子时。那么那些所谓的幻师呢，这个时候手呢就抓着这个方珠，这个方珠就是水晶珠啊，就把他的水晶珠请出来，然后面对太阳来吸收太阳这种啊阴凉之气。啊，这个时候呢，水晶珠跟太阳接触的时候呢，就产生一种叫做夜中水，而这个夜中水呢，啊，可以来做种种的幻药，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地方意思说，夜中水是透过这个水晶珠啊，跟这个夜亮的和合啊，而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水大之象啊，是假借因缘而生的。我想因缘而生这句话可能有点问题哈，我们应该说啊，我们不能说诸法因缘生，这样讲可能不太好，说诸法因缘现，因为无生嘛啊，只是假借这个因缘显现出来啊，所以说是啊，透过夜亮跟水晶珠的和合而显现出它的水，这样比较恰当啊。好，这段是总标，这一下呢征问缘由。此水为复从珠中出，空中自由，为从夜来。说这个夜中水啊是怎么来的呢？说是从水晶珠里面出来的，或是从虚空当中跑出来的，或者从月亮当中跑出来的。提出三个问啊，我们看回答的地方。当然若从夜来，尚能远方令珠出水，所经林木皆因土流，流者何待方出所出，不流明水非从夜降。啊，那么假设这个夜中水呢是从夜亮所产生的啊，那么夜亮尚且能够从远方的天空啊使令水晶出而流出水来，因为夜亮是高挂在天空嘛，它这么严都能够让你这个地上的水晶珠啊产生水啊，那么由此而知啊，这个夜亮的光明啊所经过的这些树林啊草木啊都应该要流出水才对啊，因为夜亮的水它不能选择对象啊，它不能够单单在水晶珠里面产生水，其他的过程不产生水啊，这不合理啊。流者何待方珠所出？那么假使这些啊树林草木都可以流出水来， 那么我们就不必要等待啊，这个水晶珠啊才流出来了。啊，那么既然水只能够从水晶珠的表面流出，那表示这个水不能够说单独的从液量里面跑出来，这是不合理的。啊，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啊，你这个经过的树林草木啊都没有产生水。第二个呢，这个水还是要产要假借水晶珠的帮忙，所以不能够说是从液量而来。若从珠出，则此珠中啊常因流水，何待中宵成白夜昼？说这个水呢，是单独从水晶珠而出咯。那么这个水晶珠当中呢，既然能够出水，那应该它要经常的跑出水来啊。啊，白天晚上就应该出水啊，为什么一定要等待中宵啊？这个八月十五的子时的时候呢？啊，我们才能够去承接液量的光明啊，那么才能够产生液中水呢啊。所以说你说从水晶出来，那你就不用等待八月十五这一天了嘛，它应该随时可以出来啊。所以从水晶出所出也不对啊。若从空生，空性无边，水当无际啊，从人济天，皆同涛逆，银河富有水陆空情。说这个水大呢，是从虚空而产生。那么这样子讲，人生的虚空体性是无量无边，那么所生的水也应该是无边无际才对啊。水从虚空产生嘛，那虚空是无量无边，那水也应该无边无际嘛。那么如此一来啊，从人乃至于天啊，都应该受到水的沉溺啊。那么我们应该所有众生都在海水当中了，都变成水上的众生了。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区分这是水上众生，这是陆地的众生，这是空上的众生呢？这个水陆空三种众生就没有差别了，这跟实际不符嘛。啊，所以空性当中所生也不合理啊。我们看总结。如更地观，业从天至，诸因手持，成诸水盘，本人肤色，水从何方流注于此？业主相言，非何非何，不因水晶无从自有。啊，所以佛陀要阿难尊者呢，你应该要深入的去思维观察。啊，说是业量呢，是从天空当中呢，在那个地方游行活动。啊，水晶珠呢是我们用手来支持的。那么承接水珠的这个下面这个盘子啊，啊是由幻视在地上所施设的。这三个东西呢啊基本上呢不是真实的合合。那么水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游过来？你看月亮在天空，水晶珠在地下，相隔这么远，彼此之间不可能互相的掺杂，也不可能上下结合。那么这个水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啊，不应水晶无从自由，也不应该说这个啊，这个水啊，液中水啊，是无因无缘自然而有。这个地方等于是破它的一个合合相跟不合合相。